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已经落幕，但是他所提出的印太政策仍在区域间余音缭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过去曾经提出美日印澳四边菱形的这个钻石战略，而这一枚海洋之钻是否会复活？而台湾在北京的武力威胁之下，是否可能成为这个钻石安保构想的隐形盟友呢？另一方面，川蔡通话即将届满周年，美中台关系互动微妙，现在连日本也来插一脚。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称，首相安倍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面时表达希望两岸领导人直接通话。安倍首相为何要替习蔡会来敲边鼓？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这个两岸以及战略方面的专家，也是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许先生到节目当中。许先生您好，
博弈你好，大家好。
感谢许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许建宏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此外，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介绍今晚参加透过我们线上讨论来透过参加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是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 Mr. Ross Feingold， 透过视讯连线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线上讨论。方恩格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了，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落幕，美国的新印太政策浮现轮廓，美日印澳是否打算用四边菱形的钻石战略来遏制中国？而位在这枚海洋之钻核心位置的台湾，在北京的武力威胁之下，是否可能成为这个多边安保构想的隐形盟友呢？另一方面，在两岸军力失衡的情况下，美台之间的双边军事交流也在不断升级。今年稍早批准1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川普总统，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终止对台军售。而川普总统提名的后任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也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台军舰互访。此外，美国国会最新的一份报告更是建议台湾邀请台湾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那么除了加入多边的安保机制和深化美台双边的军事交流之外，台湾在自己的国防军事政策上又面临着哪些问题？要如何提升防御能力应对北京日益升高的武力威胁呢？我想先从这个区域多边战略的角度请教在线上的方恩格先生，您是怎么看川普总统的印太战略，还有安倍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安全钻石的一个战略？有人说川普总统其实并没有把印太这两个字升级成为战略，只是从经贸的角度来强调印太区域，因为他重视的是经贸更胜于地缘战略。您又是怎么看的呢，王恩格先生？
我觉得你刚刚有提到三个关键的字，第一，美国会继续军售给台湾，这个是一定的。那但是第二点是日美印澳没有包含台湾。那另外你说有没有所谓的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盟这个隐形盟友，其实是没有这件，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关键。那一个是美国会继续军售， 但是台湾也不是在这个盟友这个体系之内。
嗯哼，好的，感谢方安格先生。那么上周我们在这个海峡论坛的来宾哦，这个黄介正教授，他也从这个围棋理论分析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美日印澳海洋之钻能不能攻破中国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这个珍珠链战略哦。那么台北的这个许建宏先生，您是长期研究二战军事历史的，也想请教您的意见，日本首相安倍的这个安全钻石的战略能不能复活？台湾在这颗海洋之钻上的位置重不重要？是不是有可能会争取成为美日印澳四边联盟或是对话机制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隐形盟友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啦，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一直都在这几年一直都在升级。那其实我们跟美，假如说我们在陆客基地受训的 F-16 飞行员，他们早就跟美军其实都是有一些双边的合作。可是如果你说要延伸到多边的合作，比方说像红旗演习或环太平洋演习，因为这牵扯到了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或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那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敏感，涉及到说比方说在这些第三方国家，他的利益可能跟美国又不见得一致。那万一他们在跟台湾联合演习的时候，把一些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些讯息透露给中共，那不见得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你说他能不能变成一个多边的那种合作，我个人目前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那个隐形盟友可能是说有点太夸大，但是台湾跟美国近几年的军事合作都是有目共睹的。比方说我们好像很快要去夏威夷有参加一个演习，然后其实一些私底下不公开的军事合作这几年也一直都是在升级，可是它应该是不至于说公开到一个成为一个到盟友，就直接的盟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会直接挑战到中共的底线。但是我相信双边的密切关系还是会继续往下走。但是你说美国军舰靠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说朝鲜那边有事情的话，美国军舰可能会以撤侨的名义来台湾，因为毕竟日本离战场太近了，那撤侨也不够安全。那美国可能经过跟中共取得一些共性一些互信之后，他可能会把台湾做一个比较安全的转运站，就像台湾在越战的时候也曾经发挥过一些地缘的或者是这种做，比方说在那个时候台湾曾经协助那个让美军的尸体运回美国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转运站这样的工作，或是他的一些军队撤回国的时候中间也会停靠在台湾。那台湾的这个作用可能比较不敏感，然后也不见得会挑战到大直接挑对大陆而言，他可能会抗议，但他不至于会有太强烈的反应。那这样的情况像军舰来台是我目前觉得唯一有可能的。那但是你说这种直接过来就说我们要美台合作对付大陆，那这个可能性可能就不高。那他即将要来他不会用这个理由来了，那他当然对我的看法是这样。
嗯，好的，刚才这个许建宏先生提到了这个台湾是不是有可能未来参与这个环太平洋的演习啊，红旗空对空的演习呢，还有美台军舰互访的问题，稍后我们还会细致的为大家来讨论。不过接下来我想要请今天的两位来宾跟我们解析一下啊，这个川普总统在印太政策上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最新的一个人事任命啊，就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16号举行了后任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他的提名听证。那么薛瑞福他说这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要面对一个最大的安全挑战，如果他的提名获得了国会的同意的话，他将会投资美国的安全伙伴，像是台湾或是新加坡将是他的一些优先药物。那么薛瑞福他在这个听证会上有很多重要的讲话，我们来介绍一下，然后请两位来宾来回应哦。其中薛瑞福表示，中国的崛起将是美国这一代面临最重大的安全挑战，美国必须要在面对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够实现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打造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愿景。薛瑞福还说，他作为智库学者的时候就认为台湾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那么方安格，你是怎么来看这个薛瑞福在听证会上的这些说法呢？
其实他这个说法是早就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前政府奥巴马政府民主党政府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且薛瑞福他在小布希政府任命的时候也有带动类似的政策。那另外国会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都是很支持他所说的话，所以其实他一定会通过，而且将来就会任命。还有呢，他是非常熟悉台湾 军事体系，然后台湾在中国方面所需要购买的武器，所以当然是对台湾是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就是说他脱过之后，他上任之后呢，他还是要面对美国必须要与不只是台湾或日本沟通，也要跟南韩、中国大陆其他的国家继续做军事方面的沟通，所以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台湾好，当然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主。
嗯，好的，感谢方安格先生的分析。另外在这个薛瑞福的书面证词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必须要在和中国有共同利益寻求合作机会的同时，也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对于亚洲新安全架构的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很多方面和美国对区域的期望并不一致。那么薛瑞福还有一些重要的讲话，譬如说在回答参议员科顿他的提问的时候，薛瑞福就表示相较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发展，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对台军售以及提供台湾足够的这个威慑能力上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另外科顿参议员也继续追问解放军除了在数量上的成长，是否实质的军力上已经超越了台湾的优势。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呢，薛瑞福回答说解放军在一些领域上的确已经有优势，但就整体而言，台湾的军力在吓阻以及希望能击退中国入侵上面呢仍有实质的优势，不过抗衡北京的入侵以及胁迫台湾面临的情况非常危险，薛瑞福是这样警告。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您是怎么看薛瑞福的这番警告？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事实上一直不断有习近平要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传言呢。那像是华盛顿智库学者伊斯安伊彦伊斯坦，他过去也是这个薛瑞福在智库的同事，就出书剖析解放军拟定计划在2020年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徐建宏先生，
那这个首先要看是习近平任内会多久，那看他想做多久，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他可能会做很久。那他会不会真的在2020年以前打台湾？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危言耸听了，因为我觉得不管说从军事上看解放军有多少优势，他一打下去，他可能就要面临很多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的恶果，比方说他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那日本、韩国啊、菲律宾、越南，那本来大家可能是觉得说，本来大家亚洲国家的政策都是说，像包括以前马英九时代台湾也是，就是说经济上还是跟大陆靠一点，军事安全上跟美国靠一点，大家都取得一个平衡。那现在大陆如果突然对台湾断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中共已经是个unpredictable， 是个 irrational， 就是一个不理性的角色。那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就算今天美国不以武力回击你，那你大陆的那个 reputation， 你在亚洲的整个形象，你的那个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对于他所谓想要构建他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个形象是不乐观的。那所以我个人是不认为说他2020年就会对台湾动武，而且更何况台湾虽然说我们整体而言不见得能够击败中共，但是我们要把让他断一只手断一只脚，让比方说我们居然打不到上海，我们对福建来一次轰炸或是一些攻击，那你大陆要花多久的时间来恢复那边的繁荣？现在厦门那边比金门还要繁荣。那如果今天要以前中共他是比较怎么说？以前他打国民政府，他们革命的时候，他们还是落后的一方，他们不用在乎说什么建设民生。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什么样都，他各方面的经济都已经超越了台湾，那他要挨得起这样的打吗？我觉得也不尽然。所以我觉得中共他不会以武力急于解决台湾。那很多人讲习近平他在十九大上面也说了2049，那其实2049年我以前读尼克森一些关于尼克森去大陆的书，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讲台湾问题拖个50年100年也无所谓。那这个一百年，我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就想，这个一百年可能指的就是2049，就是中共建政一百年的时候。那他在这段时间，他只要他打台湾是不划算的，那他现在可能会想要采取就是孤立台湾，让台湾贫穷，所谓的穷台啦。我个人觉得，如果他真的要解，他不见得要那么快的时间用武力这种大破坏力的方式来对付台湾，他可以用更长期的、更让台湾怎么说？更让台湾受到伤，应该说到时候台湾可能连面子都没有的方式，这个是我们更需要警惕中共会做的下一步做的事情。那个打仗我觉得机会不大。
嗯，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分析。再继续就这个薛瑞福的证词请教方安格先生之前，我想请方安格先生回应一下刚才这个许建宏先生提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包括2020还有2049，您是怎么看的？还有目前北京对台湾所实施的所谓穷台政策，您的分析？
我十年二十年之后大陆会对台湾动物，我们尽量用猜的，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将来几年，尤其是现在习近平刚刚继任，一定会用武器方式来继续威胁台湾，不管是空上或海上，一定会有。而且这个想象，从蔡英文上任之后已经一年半，大陆继续不断地用这个方式来威胁台湾，就导致台湾在军事、在军购还是要继续投资更多，所以大陆还是有这个功能啊，可以继续威胁台湾，不一定要真正的动物，但是还是可以继续不断在这个海上或空上可以继续威胁台湾，这个将来一两年会继续上升。
嗯，好的，就像方安格先生您所提到，这个北京对台湾的这个武力威胁是在不断的提高，所以究竟台湾该怎么办，怎么来应对哦？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可能争取加入多边的这样美日印澳的这个四边安保暂时的机制，也可能是双边的提升和美国之间的军事交流。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后任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他很重要的一个任命听证会上面的一些对台湾的重要的说法。那么薛瑞福就强调了，如果他的提名获得国会的同意的话，他会投资美国的安全伙伴，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词哦，像是台湾和新加坡将是他一个优先的要务。薛瑞福在国会的证词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提名获得国会的同意，他期待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建立更强健的盟邦关系，美国也必须重建与缔约盟国像是泰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继续深化与天生战略伙伴印度的关系，他也将投资与安全伙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视为优先要务，并且与越南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像是重量级的安全伙伴如蒙古和纽西兰。那么薛瑞福就提到了很多美国的安全伙伴，其中包括台湾。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台湾会不会加入这个整个多边机制，成为一个隐形的美国和日本的盟友，或是说更进一步的深化和美国的双边军事交流？我想请这个许建宏先生回应一下刚才薛瑞福在政治上面的一个最新说法。许建宏先生，
我是认为台湾应该会跟美国继续提升一些隐性的双边的实质的军事盟友关系，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看到的，比方这一次蔡英文他过境关岛，然后马英九去美国也很非常，他非常荣幸的被邀请上了爱荷华战舰，这是一个象征二战中美合作的一个历史名舰，而且还特别申请了中华民国国旗。那这些案例其实都想表示说，这几年来那个台湾和美国的双边合作关系其实一直都是在进展，也不是只是这两年，其实早在马时代的时候那就是已经一直都是有目共睹，一直一个政策延续下来的。因为毕竟现在大陆它确实是一个对美国或者是对周边国家它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性，尤其是它这几年在南海那个造岛啊，或者是说它在东海一直挑战日本的那个防空识别区，或者是在钓鱼台有些更积极的一些行为。那其实台湾在美国的这个安全网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作用，比方说南海在中华民国的观念里它是中华民国领土，你美国的军舰如果去南海，中共可以说你这是挑战它的那个它的范围，可是如果是中华民国的军舰也是美制的军舰进去那个海弄中华民国国旗，这对中共其实会造成比美军军舰进去还要更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台湾和美国做更密切的联系可能会对提升双方的合作关系会有更正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说多边的话，像日本、韩国他们可能不竟然会愿意为了台湾或是美国的关系去牺牲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尤其是像日本，比方说我前阵子写一些跟823炮战有关系的历史，那我就知道说岸信介就是安倍他也是他们家的人，他是安倍
外公
对，岸信介是安倍的外公，岸信介那时候也非常有台，到台湾来还跟蒋公讲说我支持你反攻大陆，可等到823炮战的时候， 那个安倍他居然跟他透过那个美国驻日本大使说，你不能用美国的基地支持台湾，因为这会危及日本的安全，还有日本跟大陆的，其实日本那时候跟大陆一直在私底下有经贸关系，他们还没有正式建交就已经开始有商业往来，所以我个人不认为说真的能够建立出一个这种多边的架构，这个在欧洲国家之间比较容易建立，像欧盟啊、北约，那是在亚洲，你看这个冷战下来了七十几年，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亚盟，或是类似像北约这样的组织在亚洲，因为亚洲国家的关系比欧洲国家关系还要复杂许多，这样真的是。然后，对，好，先这样吧。
好，谢谢许建宏先生，稍后还会继续请教您的。不过，方恩格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台湾要如何应对北京的武力威胁呢？不管是在这个双边上面跟美国加强这个军事交流，或是多边上面加入这些所谓多边的安保机制，然后您又是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薛瑞福先生他在听证会上的一些说法跟用词呢？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关键是我们还没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是谈到政府与政府，美国与日本，美国与南韩，美国与新加坡将来怎么合作，然后中国怎么看待，但是我们还没有谈到台湾本岛台湾的民意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或将来这些发展，比如说如果美国跟台湾军事方面的军事合作继续上升继续升温的话，那台湾当然会受到大陆的一些威胁，对不对？那台湾的民意是怎么看呢？因为台湾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不对？台湾的民意，台湾的国会代表也是民主选出来的，那如果大陆继续威胁台湾呢，台湾人怎么看，这个我们也要考虑到，但是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之前能看到过去本来是选民进党政府嘛，后来选国民党政府，现在又政党轮替到民进党，但是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再选国民党政府。
好的，这个提到方恩格先提到台湾的民意很重要，稍后我们在节目下半场也会提供一些最新的台湾方面的民意调查给大家参考。不过在台湾如何应对北京的武力威胁，除了多边的机制双边的美台交流之外呢，也要牵涉到自己的一些国防和军事的政策。接下来我们想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方面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刚刚提到像东宁所提到，如果说要抵御来自大陆的威胁的话，除了我们要跟这个周边国家合作，我们主要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注意到最近我们在海空军方面似乎都出了一些事情，在空军方面像是跟法国买的这个幻象机最近发生了这个坠海的不幸的事件，那么这个飞行员飞官到现在也没有找着。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海军方面呢，包括这个国建国造发生了这种庆父案的所谓的弊案，那么或许有一些人不太清楚这个庆父案呢，就是整天听新闻讲，但是不太确切的了解这个庆父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想请您简单的跟我们简介一下什么这个庆父案的简单的来龙去脉，同时您觉得目前在这个海空军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不会打击国军的士气呢？
当然，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您讲的，那个国防本来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防卫能力。那我因为我这阵子就在写一篇文章讲，因为今年是美国空军建军70周年，那美国在冷战的时候提供台湾非常多的飞机，1500多架，就是整个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之间。那当然，这个武器装备还有训练都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正面贡献的。可是最后驾驶飞机去打共产党、去打解放军的还是我们中华民国自己的飞行员，那所以这个最终面还是说就像刚刚方安格先生讲的一样，就最后还是看你老百姓有没有真的抵抗中共的士气，有没有真的有这个决心能够跟盟，当然各国之间他们当然也有没有这个决心我不知道，但是你台湾有没有决心说愿意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价值、这个民主自由的信念捍卫下去，还是台湾自己要做这个考虑？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可能经济发展比这个更重，比购买武器更重要。那就会有些人选择，他说希望不要有那么多军事采购。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个调整或弹性做一个调整，不见得说一定要牺牲一个去换另外一个。那当然，这是幻象。这个事情对飞行员之间是一定会有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说空军这个新竹基地，因为这次幻象就是499联队，就是因为新竹基地是唯一装备幻象机的 基地，那这次他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还是愿意开放，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那在这边还是要给军方打个气，就是说，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次的基地开放活动，然后是25号，就是这个礼拜六。那其实就是说，我是认为说，就是我也听了一些人讲为什么会坠机，他说可能是飞行员发生了空间迷，好像是空间迷向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当然现在，因为现在都还没有那个。都还没有找到任何他的相关的调查报告，我们也不能去下定论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只能我们只能在这边说，希望说这件事情不要给空军的士气带来太不好的冲击。那至于说国建国造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啦，就是说台湾可能要完全做到国建国造或国机国造都有很多的问题要去思考，比方说我们的国防内需市场可能也不足以去支撑说做那么多的飞机那么多的军舰，你做出来之后国军就算很捧场全部都用了，那你能卖到几个国家？像那个时候金国号研发出来了或者成功级研发出来，最后你也没办法去支撑一个这样的像美国海军那样的工业。而且我们的造船工业其实比起美国而言也真的是有一些就水准还不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听一个海军前辈讲说，成功级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前段和舰身的前段跟中段好像还差了10公分之类的，就是他那个，所以这个问题要是个很大的工程，就是说要去谈论国建国造是不是真的完全适合台湾的国防工业，或是国际国造是不是完全适合台湾，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还是可以，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就像现在其实连美国的 F-35 它都不见得是完全都是100%自己做的，它有很多地方可能在某些零件在日本，某些零件在韩国，甚至可能某些关键零件在台湾做的，你都有可能。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现在要大家可能要调整那个思维，不见得说一定要去争取说100%都在台湾生产制造，这样子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方安格先生，就是先前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批准了14亿美金的这高额的对台的军售，这一批对台军售给台湾。那么同时有多个包括对台的智库啦，对台的官员都说，台湾不能够一味的依靠美国，必须要自己的拿出这样的一个防卫的决心。那么有的人觉得说，这个防卫决心化成实际就是多跟美国买军备这样子。那么您觉得说，目前以川普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是不是台湾可以多多的向美国采购台湾需要的这个军事武器呢？您的看法？
美国的川普政府已经说很多次会继续按照这个台湾关系法来继续军售给台湾。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也明确向习近平讲这句话，所以台湾能够继续买不是一个问题。那美国愿意卖哪一些武器，当然我们今天不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薛瑞福他是非常了解台湾需要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民意跟国会议员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决心拨适当的预算。对美国来说，这个已经是台湾长期年以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台湾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拨适当足够的预算来投资国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透过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0551。我想先接听台湾听众的这个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台北的黄先生，
大家好，
请说。
中共现在不要用武器打台湾了，中共现在用钞票打台湾还比较快啊，因为台湾人哦最喜欢钞票啊，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子的，说得很好听，到时候都是要钞票。那美国啊一定不会放弃台湾的原因是因为共和党是那个专门在这个地方进口的那个政党，世界最大的政党就是美国的共和党。
好的，
他当然不会放弃台湾，因为台湾是他的金鸡母了。
嗯，谢谢台北黄先生您的来电了。他这个黄先生提到了这个北京不用用武器来打台湾，用钞票来打台湾，这说法很有趣。稍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一下。另外，河南的陈先生，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河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河南的陈先生，请说。
我觉得这个台湾啊，是中国的无用领土，所以他没有主权，他没有这个主权啊，他就没法和其他国家合作。
嗯，
所以说台湾如果要是和美国合作的话呢，就是自取灭亡，立功外国。
感谢河南的陈先生来电发表陈先生个人观点。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讲。河北的刘先生，您能听得到我吗？好了，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跟刘先生这个联系。请讲，刘先生听到你了，
是我吗？
请说。嗯，
好，我听到了啊，
请说。
好好，我听到了啊。
请讲。
你像台湾，刚才我那两位嘉宾我一听啊，一提台湾的安全就提到什么日本、美国。
嗯，
你台湾人你还不记得吗？是谁把你们抛弃了？一提到美国跟日本，你看你们那副奴才相，我好，我就说这么多啊。
好的，感谢河北刘先生发表他的个人观点。不过他提到一个历史，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透过了这个留言。孙杨他就提到了，也是提到这个二战的历史。他说，这个美日印澳包括台湾形成战略联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实则效法二战对日军的战略，通过征服和控制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资源，进而征服世界。因此，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不但要形成军事联盟，还要形成意识形态的联盟。这位孙杨提的这个意识联盟的看法，事实上也符合当时这个安倍首相他当时提出这个钻石联盟的，也是有讲到这不单是一个安保，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联盟，因为是民主国家美日印澳四边所形成的一种联盟和安保战略。另外还有一位哲野先生，他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说，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如果能够成功的话，现在西方国家搭建的秩序可能会被颠覆，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中共会强行用武力来重整世界的格局。这是哲野先生的看法。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风里火山这位网友在网站上表示，没有当年的甲午海战，就没有台湾共和国，没有八国联军攻打满清，满清不会停止攻击外国使馆，没有北约轰炸南联盟，科索沃不可能独立，没有印太联军的行动，台湾必成海南岛。这是风林火山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自由民主这位网友留言说，和平统一现在来看不现实，因为现在台湾不是1989年以前的蒋经国独裁时代，共产党那时候只要搞定国民党就行了，而现在台湾民主选举之后，想要只买通个别政党而不顾台湾全体民意，就想买通台湾的民意是不现实的。好的，好，还有一位这个线上高雄的刘先生也在等待发言。高雄的刘先生，您能听得到我吗？
问这样可以吗？
请讲，刘先生。
喂，你好。我看法是认为说，台湾呢最好就是保持像瑞士那样子的无军队，然后中立，世界中立状态，这样子和平状态存在这个世界，跟世界大家和平相处，这样是最好的。那我觉得不需要受任何国家的挑拨来增加武装，这增加的武装其实对谁最有利？可能是对出卖武器的最有利，对台湾自己真的有利吗？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空想。
好的，
那我觉得这是我主要看法。
感谢高雄的刘先生，那我就请这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综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先请在线上的方恩格先生，很简短的。
台湾中立这个构想是卢秀莲正在带动的，希望将来可以经过全民公投来实行这个成立所谓的中立国家，但是民进党政府也不是很支持，而且美国怎么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可能性不大，所以还是要投资在国防，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就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中立国家的可能性也是不是很大的。
好了，谢方根先生，许建宏先生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
我是觉得说，就是说，其实当然我们跟美国是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啦，就是说我们也是支持民主自由。那但是台湾能不能够维持我们现在想要的中华民国，或是我们现在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实质的自主性，其实还不是不能没有那么理想。我们还是要顾虑到大国之间的现实主义考量。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没有理想，但是就是说不可能说光靠一个意识形态的联合你就可以击败中共的他的野心。因为就算我们跟美国的像价值观一样，那我们跟日本跟韩国跟印度，其实你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吗？或者日本他真的跟美国那么好吗？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再去思考的问题。不要说全部大家好像说一下子五个国家六个国家就可以结合起来再对大陆，我觉得这些都太二分法，太单纯了。看国际政治还是要比较理性跟比较仔细的想法去看，不能感情用事了。这是我的一个回应，谢谢。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这个接近我们上半场结论时间了，想以这样一个主轴来请教两位来宾做上半场的总结。就是刚才我们也不断提到这个最近武力威胁台湾的这个说法越来越多，2020攻台等等，那么台湾究竟要如何应对哦？包括我们着重在这个台美双方的军事交流的部分呢，当然提到了很多，包括美国国会的最新报告说可以邀请台湾加入这个美国主导的演习，包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环太平洋的演习，红旗空对空等等，然后也有可能说未来有可能台美军舰都要互访。我想就这样子一个问题呢，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方恩格先生。
我们今天有一直讲到日本有提到这个美日印澳这个联盟这个构想，但是目前亚太地区，尤其是这个北亚的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是北韩的核子武器。所以其实短期之内，台湾的安全不是两岸的问题，也是要经过南韩跟日本。因为美国会比较关注南韩跟日本的安全，不是台湾。
嗯，好的，谢谢方恩格先生。许建宏先生一分钟的总结。
那最后我在讲这个安倍他提这个钻石战略，他可能也只是想要帮，应该长期以来在这个两岸的事情都是美国的影响力比较大。那其实日本过去尤其是在马英九时代一直是个比较被边缘化的角色，那这一次你看川普一说要退出 TPP 之后，日本就说要跟进一带一路，然后又开始很积极的在那边协调说什么要推动蔡习会。那我觉得日本可能是想要利用这一个现在新的这个局势来凸显说日本不想被边缘化，日本也不想在这个区域问题中被完全孤立掉。那希望说要就是川普跟日本的关系也是有点暧昧不清。你看这次他去韩国又去见了慰安妇，又吃了独岛的虾。那川普日本当然也会说害怕说川普会不会也背弃我日本，那我日本是不是有在中间做一些更积极的动作，那试探一下。那你说真的会成型这个战略，我个人是觉得不太乐观，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就这样，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的分析。那么有关于台湾应对这个北京的武力威胁，如何以多边机制和双边的美台军事交流来应对呢，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了。